欢迎来到号角月报朗读版，我是杨艾伦。以下文章题目是金发碧眼的台湾人，作者清照。最近在脸书上看到彭蒙慧宣教士的短片，他一生播种基督教正面价值观，并在台湾深层文化中扎根，对社会的影响无可估量。凡1960-70年代的台湾青年学子，可能都受过彭教士制作的空中英语教室的影响。喜欢民歌的人，无论去教会或不去教会，可能都在电视台看过天韵合唱团表演。彭教士并非出身权贵，能拥有令人羡慕的人生，秘诀在于对耶稣基督的信靠和顺服。他出生在贫寒的德裔美国家庭，在八个兄弟姐妹当中，大姐智障，所以每个孩子都要帮忙做家事，照顾大姐。正如圣经《耶利米哀歌》的作者所言，人少年富恶，受苦是好的，因耶和华上帝要借此熬炼人的性格，能坚韧忍耐。彭教士有爱主的父母，从小教导他明白圣经，十岁时就很清楚自己是罪人，需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。12岁时，在季志文牧师到美国举办兴奋会的时候，举手将自己奉献给中国做福音使者。由于他在音乐上天赋异禀，17岁时获纽约曼哈顿音乐学院奖学金，他非常动心，但记起对主耶稣的承诺，在天人交战之后，还是选择顺服上帝的旨意。他像亚伯拉罕一样，以信心的眼光看到了前头的流奶与蜜之地，做所有决定时都考虑是否与去中国传道相抵触。到了适婚年龄，他在宣教工厂遇见如意郎君，同样全职传道的詹姆斯，但因詹姆斯想回美国做牧师，和上帝对他的呼召不同，他也只有放弃了。在机场旁的空地上，他默默地看着飞机起飞，轻声落泪，存心顺服主。上帝在他21岁时，带他去到了战火平人的中国，和宣教士团队在安徽学习语言，在甘肃平原照顾麻风病患，成立家庭小组教会。1949-1950年间，见到僧侣祭拜哭丧的人群毫无盼望，在上海见到穷人将孩子的尸包放在有钱人家门口，希望得以安葬，这些都震撼着他的心。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中国人的盼望。1950年8月，基督教路德会派专机将留在中国的最后的宣教士接到香港，他暂住在香港九龙的难民营，为九死一生的大陆难民举办英文查经班。这个时候，他所属的差会协同会决定将亚洲工厂的中心转移到日本。彭蒙慧心想，学的是中文，心中的负担是中国人，怎么能去日本呢？后来上帝带领他前往福尔摩沙台湾，宣教士们前往高雄、屏东、台南、台中，他选择到花莲的原住民中拓荒。1951年2月，圣灵在心里鼓励他，你还年轻，不要怕吃苦。抵达花莲就听到父亲病故的消息，他无法奔丧， 只有在上帝面前流泪哀哭。花莲布农族、泰雅族和阿美族的玉山神学院学生却给他很大的安慰。他全心投入音乐教育，训练主日学老师。他曾说，花莲就像西雅图的家乡，原住民就像印第安人，教会则安置在深山里。当时的台湾居民不是说日语就是台湾话，只有小孩子说国语，他便教孩子唱歌，举办儿童合唱团，编辑了儿童赞美诗歌，学习原住民语，还得了个立百家的名字。这时他收到电报，妈妈过世了。他骑着脚踏车在花莲的乡间边哭边祷告，慈爱的天父，我失去了父母，我为你而活。在花莲见到家家户户都有偶像，他忧心极了，这么多人需要福音，怎么来得及一家一户地探访呢？他想到，如果用广播电台，不就可以将福音传到更多的家庭吗？他主动和中国广播电台联系，希望制作歌唱和基督教节目，结果电台马上同意了。就这样，彭教士在上帝的开路和指引之下，开始了广播节目，例如空中英语教室、天韵合唱团等，步伐也从花莲到台中、台北。在基督教历史中，不断出现像彭彭会这样的宣教士，为福音牺牲自己的婚姻、家庭，忍受异乡生活的寂寥，将生命像芥菜种一样献上，长出丰丰富富的果子来。在70多年的传道生涯中，他将基督教价值观带给台湾人民。政府颁发给他身份证，他说，我早就是台湾人了。这种坚持一生的爱，来自天父上帝救赎世人的大爱。他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金发碧眼的彭蒙会，就是这样一位蒙福的台湾人。以上文章题目是《金发碧眼的台湾人》，作者清照。我是杨爱伦，感谢您对《号角月报》朗读版的支持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